以下的讲道信息原由南加州恩典教会的主任牧师约翰·麦克阿瑟主讲。约翰是一位牧者、作家、恩主神学院的院长，并且是《赐你恩福》节目的主讲人。约翰的这个圣经教导媒体事工负责开发和分享他的教导资源到世界各地。这个翻译节目是透过《赐你恩福》和他的支持者所提供的。在节目结束时，你将会听到如何联系赐你恩福的详细信息。现在让我们一起聆听赐你恩福的圣经老师约翰·麦克阿瑟的讲解。一步一节，释放神的真理。
好，我们今天呢一起来研读神的话语。我请你们打开圣经，翻到罗马书第13章第8到第10节。这一段的标题是顺服的关键，或者另一种讨论的方式是爱成全了律法。罗马书第13章8到10节说，凡事都不可亏欠人，唯有彼此相爱要常以为亏欠，因为爱人的就完全了律法，像那不可奸淫、不可杀人、不可偷盗、不可贪婪或有别的诫命，都包在爱人如己这一句话之内了。爱是不加害于人的，所以爱就完全了律法。正如我们在上一次学习这一段经文的时候注意到，称义的结果之一、救恩的结果之一、与神和好的结果之一，就是与社会的独特新关系，这就是爱的关系。耶稣在约翰福音第13章34节说，我赐给你们一条新命令，乃是叫你们彼此相爱，我怎样爱你们，你们也要怎样相爱。你们若有彼此相爱的心，众人因此就认出你们是我的门徒了。像我们知道的，基督徒的独特标志就是爱。保罗说，爱不仅独特的标志基督徒，而且成就了律法。在这一小段经文中，我指出过有基督徒的爱的三种特征。我们讨论了爱的债、爱的流出和爱的设计。上一次呢，我们开始看爱的债，在第八节说，凡事都不可亏欠人，唯有彼此相爱。要记得这个陈述，凡事都不可亏欠人，这是从前一个部分而来的桥梁。在第六到第七节，他在讨论纳税。税就是你欠政府的，你要纳税，那是债。从那里，他通过简单的说，凡事都不可亏欠人，从而嫁接到关于爱的观点。换言之，偿还你的所有债款，而你总是需要偿还，而且从来无法真正偿还的，就是爱的债。上一次呢，我们表明，这不意味着基督徒不可以负债，而是意味着必须偿还欠债，不是要禁止我们借贷，只是让我们有责任去偿还。诗篇第37篇21节说，恶人借贷而不偿还，恶人借贷而不偿还。保罗说的是，当你的债务到期了要偿还，没有债务应当过期不还的，没有债务应当过期。那意味着我们必须对于我们怎样负债呢，要小心。多数人基于不小心这个事实而陷入无法偿还的债务中， 无从脱身了。也就是说，他们因为轻率或者不小心而招致无法偿还的局面，出于冲动啊，或者因为爱炫耀，也就是他们想要有东西向他人炫耀，到了一个地步，他们不考虑自己是没能力偿还的。有时候呢，人们因为嫉妒而招致负债，他们迫切地想要拥有别人所拥有的，他们想要和别人攀比，所以感到必须拥有一些自己不够资格购买的东西。人们招致负债的另一种方式就是贪图舒服，他们对于自己拥有的东西还不满足，感到如果他们有别的东西呢，就会更加舒服了。当你因为不小心或者爱炫耀或者嫉妒或者贪图舒服而招致了欠债，这一些呢就是不明智的过程，这些是招致欠债的不明智方式。结果呢，你或许发现自己哎呀无法偿还了，然而呢，有一些理由下招致的欠债是比这些理由更有正当性的。例如，一种是明智的投资，圣经向我们表明借钱做出明智的投资，这是可以的，帮助将会通过投资而盈利的事业。人们在圣经的时代，无论在旧约还是新约时代，都可以借钱，并且在投资的基础上招致一定数目的债款。例如，有个农夫想要种植作物，就需要借钱来买种子，或者想要饲养一些动物啊，那就需要借钱。他们呢之后就偿还，并且借着他在饲养或者种植中的勤勉而从中获利。招致那种债款是合理的，因为是为了获利，为了有收入的就业，为了支持家庭的投资，以那种方式借贷，为了商业而借贷，这在旧约和新约时代都是很常见的。那随之而来的付出利息啊，这也很合理。在马太福音第25章27节，主也告诉不忠的仆人说，他本应该把钱放在银行里，这样就会赚取利息。如果某人赚取利息，某人就要付出利息。所以呢，有时候主甚至说，那很明显是正当的。利息，圣经中被称作取利，在你为了获利而借贷的情况下不被禁止。但是呢，还有第二种借贷，至少在圣经中是正当的。在这种借贷中，利息是禁止的。这就是在迫切需要的状况下的借贷。你的生命中可能会有时候真的一无所有，你借贷是为了生活。在你借贷是为了生活的情况下，不应该被收取利息，否则会是超越圣经权限的高利贷。利未记第25章37节说，你借钱给他，不可向他取利，借粮给他，也不可向他多要。他在谈谁呢？第35节说，你的弟兄在你那里若渐渐贫穷，手中缺乏，你绝不会把钱给穷人，又向他们收取利息。同样的要求在申命记第23章19到20节表明，你借给你弟兄的，或是钱财，或是粮食，无论什么可生利的物，都不可取利。借给外邦人可以取利，只是借给你弟兄不可取利。这样耶和华你神必赐福于你啊，等等等等。这里呢，再一次提到有需要的人。所以涉及投资的场合，那是商业实践。 从圣经看，利息就似乎不会被禁止了，但是在有需要的场合收取利息就违背了神的律法。既然以色列不是商业的民族，金钱借贷大多数时候呢是为了缓解贫穷，所以旧约真的对于为了商业利息而提供的借贷没有说很多。在为了贫穷而借贷的情况下，就律法而言，任何利息都是禁止的。慷慨给出却不想到利息的人，以及甚至给出却不必然想要被偿还的人，被认为是真正敬虔的人。真正的敬虔是透过向有缺乏的人展示的慷慨来表达的。例如诗篇第十五篇说，耶和华呀，谁能寄居你的帐幕，谁能住在你的圣山。谁真的要进入神的同在呢？就是行为正直，做事公义，心里说诚实话的人。他不以舌头缠谤人，不恶待朋友，也不随火毁谤邻里。他眼中藐视匪类，却尊重呢敬畏耶和华的人。他发了誓，虽然自己吃亏也不更改。他不放债取利，不受贿赂以害无辜。真正的义人就是把钱给人却不收取利息的人，那就是敬虔人的标志。以色列在巴比伦被掳的时候面对神的审判，其中一个理由就是他们向穷人收取利息。他们已经违背了神的律法到一个地步，他们在别人的缺乏中收取利息以获利。以西结书第十八章，我们发现第五到九节中表明了这一点。人若是公义且行正直与合理的事，未曾在山上吃过祭偶像之物，未曾仰望以色列家的偶像，未曾玷污邻舍的妻，未曾在妇人的经期内亲近他，未曾亏妇人乃将欠债之人的当头还给他，未曾抢夺人的物件却将食物给饥饿的人吃，将衣服给赤身的人穿，未曾向借钱的弟兄取利。这是神会赐福的人。而以西结真的在说，我要控告你们，因为这些人不在你们的地上。这是神寻找的人，就是给出却不收取利息的人。百姓悖逆了。尼希米记第五章，尼希米自己发誓要阻止百姓继续这么做。这些百姓即便在他们被掳之后还这么做，所以圣经确实允许以商业的方式借贷的时候收取利息，但是不允许当某人处于贫穷状态的时候还收取利息，而是把无情的负担绑在他们身上，违背了神的律法。但是在利息合法的时候，或者合法的招致债务的时候，无论是否涉及利息，债务都要偿还。这表明在第十三章的第八节，凡事都不可亏欠人，偿还你的欠款。保罗是这样开始讨论那个要点的。然后他从那里来到我们总是要偿还又从来无法还清的真正债务。他说，我们想要一直偿还然而又从来无法偿还的，就是彼此相爱，那就是爱的债务。上一次呢，我们谈过一个事实，就是偿还的债务是可能的，因为我们有了新的能力。换言之，神已经把爱的能力浇灌在我们心中。罗马书第五章的五节说，神的爱 浇灌在我们心里，我们已经在救恩中被给予爱的能力，所以我们吸取那新的能力，我们把信仰的水桶深深地浸入爱的井中，我们将这份爱与他人分享，那就是我们的债款，我们要彼此相爱。我喜欢盖伊所说，关于吃棕色米和蔬菜和去完全陌生的人家中，他呢已经预备好了一整个晚餐，因为他知道那就是可以满足这个人需要的东西，那就是会吸引他来到基督徒那里的东西，那种无私体贴的爱，那份能力被种植在每个基督徒心中。不显露爱的基督徒，不向每个人偿还爱的债的基督徒，无论他们是谁，无论他们会怎样与你竞争，怎样的不友好，怎样对你有苦毒，那么他都是不吸取神已经赐给他能力的人。所以我们从爱的债开始，我们靠着新的能力来还这个债。第二点就是爱的流出，这是基于一个新命令，在第九到第十节中，爱的流出。在这里，保罗以非常奇妙的方式举出这个新的爱的例证，他表明新的律法就是爱的皇家律法，像雅各书第二章说的，那是包罗一切的律法。他以非常非常奇妙的方式指出了这一点，请留意第九节，他说像那不可奸淫、不可杀人、不可偷盗、不可贪婪或有别的诫命，都包在爱人如己这一句话之内了。爱是不加害于人的，这是神的律法的美妙总结。使徒保罗给出了一个律法，就是爱的律法。他说一个律法就成全了所有其他律法，换言之，所有十条诫命，他说出了十条中的四条，然后他补充了爱邻如己的一条。但是所有这些诫命都在一条新的高贵律法中得以成全了，雅各称之为自由的高贵律法，就是爱的律法。在这里呢，释宜提出保罗向我们表明爱和律法没有矛盾，爱和律法不是互相排斥的，爱就是律法的成全。你可以拿出全部十条诫命，你也可以把所有这十条诫命总结为两个陈述，你要尽心尽性尽力尽意爱主你的神，以及爱邻舍如同自己。在那两个陈述中，你就有了律法和先知的综合，这就是保罗提出的要点。如果作为基督徒的我们说，我怎么能够成全神的律法呢？我怎样能守神的所有律法呢？答案就是在爱中，爱是律法的成全。现在呢，保罗提到了诫命中的四条，第七条、第六条、第八条以及第十条。他没有说十诫后半部分的第五条和第九条，我认为呢，其中没有什么特别的理由，他不过是挑选一些作为十诫的例子而已。 请留意第九节，那就是为什么他说或有别的诫命。他只不过是在十诫中挑选例子，然后呢就举出了四条。这几条呢是从我们希伯来文的文本的顺序中被筛选的，也就是说呢这几条来自希伯来文的文本，第七、六、八、十条。但是在七十是译本，也就是希腊文的旧约，他们按照列出的顺序，正如列在《生命记》第五章的十七到二十一节一样。所以保罗在这里提到的是七十是译本的经文，至少在他自己的思考中呢是这样的。那是对旧约的希腊文翻译，他不过是列出了四条诫命，说如果你们晓得这个，你们就有了全律法。律法在这个陈述中呢得到了总结，就是你要爱邻如己。全律法被汇聚到那一个陈述中，所以顺服律法的关键就是爱。如果我们爱，我们就会顺服律法。弟兄姐妹们，就是这么简单。如果你爱某人，不可奸淫就是有争论的问题了。你听到两个人说，哎呀，我们犯奸淫是因为我们呢太爱彼此了。我对此的答复是，不，你犯奸淫是因为你们爱彼此太少了。因为爱是不玷污，你看到吗？爱是不偷窃纯洁，爱是不盗取圣洁，爱是不做着事，贪婪才做着事，自私才做着事。你从来不会因为爱的太多而犯了奸淫，做出淫乱的行为。你这么做是因为你爱的太少，你贪婪的太多了。杀人也是一样的，不可杀人。如果你爱某人，爱就阻止了这条诫命，不是吗？如果我爱人，我就不需要有人提醒我不要去杀人了。说不可偷盗啊，也是争论的问题啊。如果我爱某人，我就不会从他那里偷去属于他的东西。如果我爱他们，我也不会贪图他们拥有的东西。所以爱不是取代律法。我们不是说旧的去了，新的来了。我们说的是，爱就是保罗所说的，就是律法的成全。爱就是给我们一条底线，这样我们就理解神的全律法可以怎样成全了。神所要的不是外表的顺服，这里说的就是这个。法利赛人会说，哎呀，我们不犯奸淫，我们不杀人，我们不偷盗，我们不贪婪。但是在他们心中却充满了这些，不是吗？他们的心中犯奸淫，他们思想中带着仇恨杀人，他们会偷取可以偷取的任何东西，他们可以贪图他们所没有的东西。所以如果你所拥有的只是外部的律法和外部的定义，那么你可以看似成全了律法，却没有成全律法的意图。那就是为什么圣经说意图就是你去爱，这样你就不会犯奸淫。不是因为你害怕被抓被打，或者想要显得敬虔一些， 而是因为你爱这个人。你不杀人不是因为你不想要被人抓到，或者你想要显得虔诚。你不杀人是因为你爱这个人。换言之，遵守律法是从爱的心流淌出来的。你可以出于恐惧而遵守律法。人们或许害怕神的惩罚，他们或许害怕神的审判，所以他们出于恐惧而遵守了。但是你并不是真正完全的遵守了律法，因为恐惧不是顺服的基本动机。圣经没有说你要尽心尽性尽力尽意恐惧主你的神。圣经说，很多人用嘴唇尊敬神，心却远离神。恐惧会限制你远离某些恶事，可能是稍微富有成效的，却是不完全的。我们要遵守律法，不仅是出于恐惧，而且是要出于爱。还有其他人是出于自私而遵守律法，他们这么做呢，因为认为会从中获得益处。几天前呢，他们在采访那个为重量级锦标赛而奋斗的人，他说，我在这里为了世界锦标赛而奋斗，这一定是因为我已经为这么多人做了这么多的好事。嘿，那是有趣的人生哲学。他兜走了250万块钱离开了，还感觉他在那里是因为他为这么多人做了这么多的好事。有些人想要过道德的生活，因为他们感觉神会欠他们一些东西，他们会得到偿付的。但是那本身不是纯洁的动机，那是自私的动机，那是不完全的，那可能会限制你作恶，那可能甚至会帮助你在外表上做一些好事。但是律法的真正意图是要从心中培育爱，那就是律法被真正成全的方式。还记得马太福音第22章主说了什么吗？主说，你要尽心尽性尽意爱主你的神，这是诫命中的第一且是最大的，其次也相仿，就是要爱人如己。这两条诫命是律法和先知一切道理的总纲。我的意思是，理解这一条是奇妙的事情。好，请暂时回到律法出埃及记第20章。我呢要给你们一个压缩版。10条诫命怎样不过是爱的律法。10条中的头4条与神有关，后半部分是与人的关系有关。第3节开始说，除了我以外，你不可有别的神。那是关于爱的完美描述。首先呢，爱就是忠诚。爱是忠诚的，爱是真的，不是变幻无常的。爱是专心的，没有其他的神。对神的真爱意味着没有爱留给其他的神明，对吗？爱是忠诚的。如果你真的爱神，你会忠诚于神。第二，爱是信实的。不可为自己雕刻偶像，也不可做什么形象，仿佛上天下地和地底下水中的百物， 不可跪拜那些像，也不可侍奉他。因为我耶和华你的神是祭邪的神，恨我的，我必追讨他的罪，自父及子直到三四代。爱我守我诫命的，我必向他们发慈爱直到千代。在这里呢，我们学到爱是信实的，爱是忠诚专一真实不变幻无常的，爱是信实的，也就是说爱是遵守自己的应许，委身于他的对象并且顺服，那不过是爱的另一个种类，爱的另一个面向。第三，爱是尊敬，不可妄称耶和华你神的名，因为妄称耶和华名的，耶和华必不以他为无罪。如果你爱神，你会咒诅他的名吗？如果你爱神，你会对他的话语不忠吗？如果你爱神，你会对他不忠诚，跟随其他的神明吗？当然不会了。因此，头三条的总结就是爱，这些是表明爱的简单方式。最后，关于神呢，第八到十一节说，当纪念安息日，守为圣日。六日要劳碌做你一切的工，但第七日是向耶和华你神当守的安息日。这一日，你和你的儿女、仆婢、牲畜，并你城里寄居的客旅，无论何工都不可做，因为六日之内，耶和华造天地海和其中的万物，第七日便安息。所以耶和华赐福与安息日，定为圣日。他在这里说什么呢？爱把自己分别出来，为了纯洁不玷污不妥协的奉献和敬拜。我们可以说爱是圣洁的，爱承认神的位置，爱把自己分别出来，用以奉献和敬拜。如果你说你爱神，那你就会敬拜神。如果你说你爱神，你就会服侍神，遵守他的诫命。如果你说你爱神，你就会忠于他的全部话语，你就会尊敬他的名，你就会忠于他，视他为你唯一的神。所以你或许会说，十条诫命的头四条总结了《生命记》第六章的第一条，也是最大的诫命。主在《马太福音》第22章引用的就是，你要尽心尽性尽意爱主你的神。请听啊，如果你要尽心尽性尽意爱主我的神，我会担心这些律法吗？不会的呀，因为如果我像那样去爱他，我就不会有其他的神了，就不会雕刻偶像，我会总是顺服他，我从来不会妄称他的名，我总是会记得他是圣洁的神，应当被敬拜，对吗？所以爱成全了全律法，就是那么简单呢。那么剩下的六条诫命就是保罗提到的那些，他们说到的是对人的爱啊，例如第十二节，当孝敬父母，使你的日子在耶和华你神所赐你的地上得以长久，这不是爱的表达吗？如果你爱父母，你会尊敬他们吗？当然会咯。所以我们可以说爱是尊敬，爱是尊敬，爱是 向权威鞠躬，爱是尊敬那些值得尊敬的人。第十三节，不可杀人。哦，当然不会了，因为爱是保护性的，爱不杀人，爱会保护人，爱相信每一个生命都是神圣的，每一个人都是按着神的形象被造的。第十四节，不可奸淫。说的是啊，爱是纯洁的，爱不会玷污其他人，爱是要高举圣洁、纯洁、美好、有美德的东西。不可偷盗，爱是不自私，爱不会夺去属于别人的东西，爱是给而不是取。第十六节，爱是真实的，不会作假见证陷害邻舍，不说谎，不做假见证。爱是满足，爱不会贪恋人的妻子、人的房子，不避牛驴，并他一切所有的。你们看到这个要点了吗？爱成全了全律法。第二部分成全了那条伟大律法的第二部分，爱你的邻舍如同自己。所以那就总结了律法，那就正是保罗所说的。好，我们回到罗马书的第十三章。所以全部这些东西，不可奸淫，不可杀人，不可偷盗，不可贪婪和其他的诫命，都在这句话中被扼要的理解了，也就是你当爱你的邻舍如同自己。顺带提一提，那正是引用自利未记的十九章第十八节。神在十诫里面说的什么呢？他说了两件事。你们预备好了吗？我会总结全律法，爱我爱人，就是这样啊，爱我爱人，那就是律法的完全，这是律法和先知的总纲，就在这两个简单的陈述之中。当你读圣经的时候，哦，圣经很厚，你看到里面有这么多的东西，你想了，哎呀，我怎么能守住全部东西呢？我怎么能知道所有的规矩是什么呢？非常简单啊，爱神，爱人，做你想要做的。你说，嘿，哎，你在开玩笑吧？不是的，那正是我的意思。你要尽心、尽性、尽意，爱主你的神，爱你的邻舍如同自己，然后呢，你就做你想要做的吧。相信我，如果你活在这些条件下，你想要的就正是神想要的，那就是律法被成全的方式。如果你爱人，你不会杀任何人，你不会玷污任何人，你不会从任何人那里偷取，你不会贪图某人有的东西。事实上，我要忏悔，我每次想要偷盗的时候都偷盗，我是这样的，每次我想要偷盗我就偷盗。你想知道吗？我不想偷盗啊，所以我被保护了。你说，哎，那是什么呢？就是在我心中培育爱的神的灵阻止了任何欲望。他说，爱你的邻舍如同自己，这是什么意思呢？他不是在说某种心理学上的自爱，他不是在为此建立案例， 不是为你发展健康的自我形象建立案例。他只是说，如果有什么东西是人生的基本，就是这样，你关心自己多过关心别人。腓立比书第二章也是相似的。保罗说，个人不要单顾自己的事，也要顾别人的事。像你关心自己的舒服、快乐、和平和喜乐那样去关心他人的这些东西。你关心自己是理所当然的，是假设了的。我的意思是，你早晨会洗谁的脸呢？啊，会梳谁的头发呀？会买谁的衣柜啊？会这样关心谁的舒适呢？你对自我保存、自我舒适有直觉，你应当以同样的方式来对待他人。对于别人要给予你想给予自己那么多的关注，这样你就总是会去爱、去爱、去爱、去爱。比如，谁是我的邻舍呢？任何一个经过路上的人都是，任何一个。你说，哇，那很难做到的呀。你有了新能力来做了。基督的爱浇灌在你的心里。如果你想要知道那份爱是怎样行动的，请读哥林多前书第十三章，他会告诉你那爱是怎样行动的，就在那里。所以爱的债是无法偿还的债，你要用自己一生来偿还，却从来无法还清。你的债是要继续爱，继续爱，那爱的流出就不过是对着你的邻舍，也就是任何从你的路上走过的人都应当感受到你的爱。那爱意味着你会成全律法。如果你爱，你就从来不会对邻舍做任何的伤害。那就带我们到最后一个思考了。我们在第八节的末尾、第十节的末尾已经做出了一些提示。第八节说，因为爱人的就完全了律法。第十节说，所以爱就完全了律法。第八节的字面意义就是说，因为爱人的人就成全了其他律法，那是非常重要的。因为爱人的人就成全了其他律法。你晓得其他律法是什么吗？马太福音两部分陈述的第二部分，你要尽心尽性尽力尽意爱主你的神，以及爱邻舍如同自己，那就是其他律法。爱人的人就成全了其他律法，就是两条最大律法的第二条。然后第十节表明，爱就是成全，爱就是律法的成全，所以爱给了律法满满的成全。请听，法利赛人、律法主义者，出于恐惧或者出于自利的人，是从来无法真正成全律法的，从来无法填补他意图的。律法主义做不到。你可能会限制自己犯奸淫、杀人、撒谎、贪婪啊等等。你或许会出于恐惧或者自利，或者因为某种律法主义而想要显得敬虔，限制自己做这些，那不是律法的成全，那只是表面的功夫。 为了填补意图，那必须来自你里面的爱。那因为耶稣基督的工作而成为现实的爱。马太福音第五章的十七节说，耶稣来不是要废弃律法，而是要成全律法。你可以用很多方式来理解关于耶稣成全律法的陈述。他借着先知性的成为律法的成全而成全律法，他借着完美的遵守律法而成全律法，他借着成为爱的完美表达而成全律法。每一种可以成全律法的方式，他都成全了。所以我们被呼召去爱，如果我们爱，我们就成全了律法，那就是我们与社会的独特关系。要记得，我们一直要回到第十二章的第一节，就是一切开始展开的地方。从第三章到第十一章的结尾，一切都是关乎救恩救赎。既然我们被救赎了，我们就进入第十二章，我们看到结果。首先，我们将身体献上，然后我们不要效法这个世界，然后我们开始使用我们的恩赐，然后我们开始表明对教会和对周遭世界的一定美德和恩典，然后关于政府，我们顺服，我们纳税，然后关于我们与全社会的关系，我们以爱为特征。再次回到约翰福音第十三章的三十四到三十五节，我赐给你们一条新命令，乃是叫你们彼此相爱，众人因此就认出你们是我的门徒了。爱就是对全律法的成全。或许可以这样来做例证，在音乐中呢，基本上有七个音调，是这样的吗？是七个音调吗？啊，很奇妙啊，小孩子可以在一个小时之内就学会那七个音调，但是韩德尔、巴赫或者是贝多芬，他们终其一生都无法穷尽那七个音调。那七个音调可以创造出什么？那是不可思议的呀，因为七个音调有几乎无限的组合和诠释。那七个音调唱出了英雄主义的壮丽音乐，也可以唱出谦恭的温柔音乐。因为爱可以是英雄主义式的，也可以是谦恭的，爱可以是爱国主义的，可以是在殉道中得以表达的，爱的宏伟恩赐和忠诚的表达。然而有时候呢，它是最小的行为，安静的词，爱的触摸。爱呢，就像音乐啊，就是这么简单，孩子都可以理解的。爱的组合是这么的无限，一生都无法开始穷尽其可能性。它是包罗万有的恩典，它包括了一切，包括了基督徒的生活态度、言语和行为。成全律法是可能的，唯一的方式就是透过爱。所以保罗说，那应当是你与你周遭每个人的关系，让我帮助你有血有肉的看到啊，请非常认真的听。我要读哥林多前书第十三章，但是我呢不想要你们看圣经，我要读一段给你们听，它来自南非的一群人，请听哥林多前书第十三章。 我若能说完美的语言向本地人说话，却没有对他们的爱，我就什么也不是。如果我有证书，有学位，知道所有最新的方法，却没有他理解的爱的触摸，我就什么也不是。如果我可以成功的争辩反对人的宗教，让他们显得愚蠢，却没有他那恳求的音调，我就什么也不是。如果我有信心、伟大的理想、宏伟计划，却没有他流汗流血、哭泣祷告祈求的爱，我就什么也不是。如果我把衣服和钱给他们，却没有耶稣对他们的爱，我就什么也不是。如果我牺牲了一切前途，离开家和朋友，献身于传教事业，在传教生活每日的烦恼和傲慢中显得刻薄和自私，却没有那份交出权力、闲暇、宠爱计划的爱，我就什么也不是。美德已经不再从我里面出去。如果我可以医治各样疾病，但是因为缺乏他那友善的爱而伤了别人的心和感情，我就什么也不是。如果我可以写文章、出版书、赢得掌声，却无法将十字架的话语转为他爱的语言，我就什么也不是。我们欠债了，我们所欠的债就是爱。爱是可能的，因为我们有了新的能力，我们已经被给予一条新的诫命。新的诫命就是我们事实上可以做到，那设计就是我们可以成全神的律法。透过律法无法做的，透过神的灵的工作，透过借着救恩在我们里面提供的爱，就可以做到。亲爱的弟兄姐妹们，我想要在结束思想神话语的简短时间里对你们说，如果必定要有什么作为信徒的标志，那就是爱的表达。爱的表达，为了让它变得非常具有实践性，我今天听过两件有趣的事情。一位女士呢，今天早上来找我，她说啊，我从前从来没有到过这里，我从来没有到过一个地方，就是我感觉到有这么多的爱，这么多友善的地方。每个人都来到我身边，都帮助我。我去主日学小组，他们拥抱我，他们让我感觉被欢迎，我被那种爱的表达淹没了。我说，听到你说这些，我太高兴了。另一个人在今天晚一点的时间来找我，他说我无意中听到两个女侍应在街角的餐厅谈话，他们在谈论来自恩典教会吝啬付小费的人是谁。那对你而言或许似乎是件小事，但是如果你碰巧就是女侍应，那可能是重要的事情。在我看来，那似乎是小的方式，却表达了很大部分的基督徒性格。那或许不是来自恩典教会的，但是另一方面也可能是啊。世界在看着我们，主也在看着我们，他们都希望看到的就是爱，既在大的事情中，也在小的事情中。好，让我们跪下祷告。我们的父啊，我们知道爱的最伟大例证就是主耶稣基督自己，他的爱是模范， 他的爱是完全的牺牲，他献出了自己，甚至把自己给予那些拒绝这份礼物的人。他献出自己，给予那些玷污他、嘲笑他、不知感恩的人。但是，他是爱，爱必须给予。愿我们学习给予，不是因为我们想要获取，不是因为我们想要赢得声誉，或者赢得人的喜欢，不是因为我们想要显得金钱，而是因为我们充满了爱。请帮助我们爱那些可爱的，也爱那些不可爱的，帮助我们爱那些爱我们的人，也爱那些不爱我们的人，帮助我们爱那些似乎是敌人的人，那些最接近我们的竞争者，那些不友好、不公平、不义的人。这样，世人或许会知道我们有债要还，而我们的债就是爱。我们当中有些人对还财务方面的债可以一丝不苟，但是谈到还爱的债却是十分悲惨的。愿我们忠心，愿世人知道我们是爱人的人，在每一颗心中做您的工作，以至于我们可以经历到那浇灌在我们里面的爱的完全释放。我们这样祷告，是奉基督的名，阿们。
您收听的讲道原由赐你恩福的圣经老师约翰·麦克阿瑟讲解。欲知更多信息并免费使用约翰的教导，请上网到赐你恩福网站 gty.org gty.org。 这个网站也发售约翰事工的重点资源，如麦克阿瑟研读版圣经。虽然我们销售所有的翻译版本，但我们未必能一一服务到每一位收听这篇讲道信息的听众需求。约翰·麦克阿瑟和赐你恩福持有法律上的所有版权保障，查询我们的版权政策可到 gty.org 网站，这包括了复制这个电子版文档的操作说明和局限。